我们请翻开《列王记哀歌》，耶利米哀歌在耶利米书的后面。耶利米哀歌介于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中间，有五章的经文了。耶利米哀歌，我们要看的是第三章。各位都翻到了吗？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主题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一直到我们从二十节开始读起，从二十节一起读到二十五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从第二十节一起读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开口来读，请。
我
心里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为着今天众圣徒来到你面前，在这样的一个荣耀圣主日的敬拜来仰望你。主，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祈求你的宝座设立，我们祈求你的恩典在每一位众的当中，也在孩子传讲信息的当中。主，你自己的荣光与我们同在，使孩子所传讲的信息有更多领受从你而来的帮助，好使孩子所传递出来的信息真实对弟兄姐妹有造就，也使弟兄姐妹今天所聆听的信息能够帮助他们更爱主，更加的渴慕跟随主，并且愿意随时在任何的光景环境当中来向你支取恩典，并且呼求主名。主，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的讲题是每个新的早晨，每个新的早晨。我相信刚刚各位对我读过的，就是带领各位读过的那一段主题经文并不陌生哦。我想开始之前，我先从一个故事做一个引言，就是19世纪俄国的文豪杜斯妥耶夫斯基。我还记得我来到你们当中有跟你们说过，我非常喜欢这一位作家，他跟另外一个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是一起齐名的。那杜斯妥耶夫斯基生前写了很多的名著，其中有一本叫《死屋手记》（The House of the Dead）， 死屋哦，其实就是死牢手记哦。里面描述了一幕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场景，提到一个信奉正统派犹太教的信徒，他在死牢的一角铺上了布，然后点上了蜡烛，打开了他们的希伯来文圣经。然后他把这个经文夹绑在他的手臂跟额头，这个手臂跟额头。然后呢，他开始不住摇晃的祷告。其实一般犹太人他们在读经的时候，他们都会前后这样子，这样子的摇晃祷告。当他读到希伯来人归类为圣卷的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他一边读开始掩面啜泣，而且捶胸顿足。其实更标准的做法最好是旁边有尘土，还要扬起尘土，甚至还会撕裂他们的外衣哦。当然他当时是在死牢里面哦，他捶胸顿足，然后掩面啜泣。但是他读着读着，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他突然开始仰天长啸，非常的喜乐。那死牢旁边的人看到他那个样子，以为他发疯了，因为关在死牢里的人可能内心面对那个死亡的焦虑非常的厉害哦，所以他们在想他读圣经大概读到发疯了。所以有人就问他说，你到底怎么一回事，你发疯了吗？但是这个死屋手记里面描述的这个人，他当时就提到说， 我们犹太人啊，读到耶路撒冷被毁啊，我们都是痛哭流涕，非常的难过。但是每次当我们读到耶路撒冷被毁凄惨光景的时候，正当我掉落到谷底的时候，转念间我从第三章看到每早晨都是新的，上帝的慈爱以及赐给凡仰望他子民不致羞愧的恩典又再次激励我的心，所以我霎时间就会破涕为笑，觉得我的人生依然充满希望，纵使我目前正坐在死牢里。那我是用这个小故事作为一个开头的引言，因为我相信如果先知耶利米，当然耶利米跟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时代是差很远很远的，但是如果先知耶利米在世，他发现杜斯妥也夫斯基把他笔下的人物如此的刻画，而且刻画他读耶利米哀歌的那种一下子非常痛苦的捶胸顿足，一下子开始仰天长啸充满希望，我相信耶利米他一定觉得没错，你讲的没错，这正是我写耶利米书里头的那个心情的写照。因为我们从耶利米书里头你可以发现到，他在前两章描述当时耶路撒冷被毁，国家破灭，城池哦被这个敌人攻打，那个过程当中他内心的惊愕跟愤怒。所以从耶利米哀歌里头你可以清楚看到耶利米怎么描写上帝公义的严峻，但是从第三章你看着看着会发现，耶利米纵使他认识了上帝严峻的一面，但是他也开始从上帝严峻的一面当中发现神所有公义的帐背后都预留了施恩的怜悯，所以他也开始描述了每早晨都是新的。一个人纵使在最黑暗的绝望当中，但实际上他可能黎明的曙光已经很近了。那我们在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需要稍微了解这个哀歌的背景。当然我们读哀歌光是听到哀歌这两个字感觉就不是很舒服哦。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字叫挽歌，就是挽歌，就是人去世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唱挽歌，其实哀歌就是挽歌的意思。那当时耶利米在写哀歌的时候，我们从他的措辞文字当中可以发现，有可能当时耶路撒冷刚被毁不久，所以他在写哀歌的时候他的心情似乎还惊浮未定，他非常颤抖恐惧甚至愤怒，柔和很多错综复杂的感觉来描述这一段背景哦。因为他刚目睹了耶路撒冷外在的苦难跟残破，但是他也知道上帝不会无缘无故让耶路撒冷遭到这样的刑罚，那是因为耶路撒冷之前有很深的堕落跟悖逆。所以耶利米他前两章就是描述他外在所看到的以及他洞悉内在所发生的问题，到了第三章呢开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戏剧性的转折。那耶利米在写哀歌的时候，他是用这个所谓的离合体字母诗来写哦。这个讲这个部分有点像是上圣经课，但是还是得阐释一下，请各位多多的这个包容接受哦。希伯来文的字母是有22个，那像我们背英文字母当然就是26个喽。那希伯来文字母是只有22个。那耶利米在写哀歌的时候你仔细去看一二章跟四五章都是22节经文，他刻意用字母诗的方式让所有读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的人很容易记起那个内容，他刻意用字母诗离合体的方式去铺陈。但是到了第三章他22个字母总共用了3次，所以总共66节经文，那第三章算是一个最高潮的阶段。那我们虽然主题经文在耶利米哀歌22节之后，但是我想先请各位来看一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一开始耶利米怎么描述他面对苦难的感受啊。因为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在面对国家灭亡，他成为亡国奴的时候，他对上帝所发出的呐喊。我们先读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18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 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身世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不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竹垒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瞳面沉重，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他向东将我当作箭耙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他又用沙石撕坏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好，我们停在这里。这是一个属灵人对谁的控告呢？这个属灵人他对上帝的控告。你发现从第三章一开始第一节，每一段不断的都是他他他。我们发现为什么耶利米要这么严峻的控诉上帝呢？不是因为他不相信上帝，而是他因为他笃信上帝，而且他经历过神是谁，所以他知道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可以拦阻一切的苦难发生在他的身上。可是他发现上帝明明有主权，但是上帝没有去做，他生气了。虽然他知道他自己的国家败坏，里面充塞了许多非常污秽的光景，但是他还是希望上帝能够保存他的国家，纵使先前他已经不住地领受许多次上帝告诉他的神谕，他也知道他的国家会灭亡，可是他非常的愤怒。他发现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人无法跟他抗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上帝的愤怒，特别到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整个一股脑儿都倒出来了，因为他非常的不满上帝量给他的命运。这不在于他不相信上帝，而是他觉得主啊，你既然有绝对的主权，为什么允许这些事临到我？我们可能觉得说就是一个国家灭亡嘛。问题是一个国家灭亡，我相信从古到今对任何一个身为那国家的百姓而言都是非常艰难不容易的事，因为那代表战争，代表流血，代表许多人的死亡，甚至战争之后往往附带着可怕的瘟疫。耶利米觉得主啊，你有绝对的主权，难道你不能拦阻这些苦难发生吗？为什么你允许这些苦难发生呢？即使我们人真的有罪。所以耶利米在上帝面前控诉。我们刚刚发现到我们所读过的经文，你发现他对上帝的那些控诉的内容非常的严峻。我们读过只能说耶利米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你在挑战谁的权威吗？你在挑战上帝。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基督徒，他们都会告诉我说他们内心其实对于他们生命经历的一些事，特别是苦难晦暗的部分，他们会当对上帝很不满，可是他们不敢说，因为他们怕说了之后上帝对他们的审判更严重，所以他们只能压抑。但是不管如何，我们从耶利米的身上你发现他对上帝的控诉可能比我们平常遇到苦难或不顺遂的事情对上帝的指令还要来得严厉，甚至是非常的犀利。耶利米为什么会这样做呢？除了国家灭亡之外，我特别要提到他是亚拿图城的祭司。亚拿图城离耶路撒冷很近，我们从耶利米书知道说耶利米他一出生他就是属于这个利未支派的，天生就是要去当一个传道人，就是当时犹太人的整个延续下来的传统。好，当一个小传道也就罢了，上帝偏偏验中他做列国的先知，也就是代表他不是只是说他们那个国家的预言，他还会说许多国家 日后发展的一个预言哦。上帝验中他成为先知，然后让他所有的预言精准无误。问题是，精准的无误的预言有什么用呢？很多人根本不信他讲的。所以耶利米书20章7到8节曾经提到，他所做的预言常常成为众百姓的笑柄，还有假先知也笑他，因为百姓宁可听假先知的话，也不愿意接受他的话。为什么？因为耶利米讲的话让人觉得刺耳，但是假先知的话听起来让人觉得甜蜜，所以大家喜欢挑甜的来吃哦。还有呢，耶利米书16章2节，耶利米清楚地提到，上帝告诉他接下来的时机艰难，所以你不要结婚。哎呀，如果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有一个师母帮我分忧解劳，多好啊！这个世人不了解我所传讲的信息，他们讽刺我，刺伤我，但是我有一个好妻子在旁边分忧解劳，我痛苦孤单的时候他陪我一起祷告，多好。但是耶利米书16章2节的确是提到，上帝是告诉他不要结婚啊，神怎么会这样做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呢？而且各位知道吗，在犹太人当中，即使是神职人员，结婚都应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但是耶利米却领受一个非常奇特的呼召，就是他一辈子似乎注定要踽踽独行在这个孤单的路当中。所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10章23节提到说，人的道路不由得自己啊。他可是信上帝的人，问题是他信上帝似乎为他带来更多的痛苦。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原来有一个老大，而这个老大有绝对的主权。问题是这个老大是他不能控制的，而这个老大量给他很多的这个接下来生命当中的发展，以及遇到的一些事情，往往也是他所不愿意去遇到的。所以某个方面我们会发现耶利米有口难言，因为他是一个忠心笃信跟随上帝的人，可是他注定被摆在一个遭受到欺凌污蔑以及不被了解的环境当中，甚至他到最后是在众人皆醉唯他独醒的状况底下，眼睁睁看着国家灭亡。所以我要请各位去思想，有时候我们读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会觉得说他那个时代是这个公元前586年，那个时候离我们都已经2000多年了，他那个时代的感受跟我们今天差太远了。我是没有办法了解耶利米在说什么，但试着在想，你孤单过吗？你是不是有感受到没有被了解？甚至你在遇到一些黑暗以及苦难、一些环境不顺遂挑战的时候，你扪心自问，你是不是信上帝的人？你说是，我的确是信上帝的，我也相信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但我发现上帝所做的一切是我不能了解的。耶利米他当时非常的愤怒，所以他一路控诉下来，他仿佛是拉住一个随便的路人甲、路人乙，开始说，你知道吗，他就是那个上帝，他待我就像是一个这个突然隐藏在林子里面的熊，又像是狮子在隐秘处，他把我撕碎，而且还让我非常的凄凉，他还把我当作箭靶，不住的对我射箭。好，他抓着，好像仿佛抓着一个人诉苦到一半，突然你发现到在耶利米哀歌3章的后面17节，他突然开始讲起了你。他本来是不住的控诉上帝，仿佛上帝跟他的距离很远，但是他不住的控诉上帝，跟上帝 argue， 跟上帝埋怨，跟上帝诉苦，里面的一切感觉倾心吐意倒在上帝面前的时候，突然他祷告到最后，我们姑且视他为一场祷告，纵使他是把这个哀歌写下来，但那也的确是他祷告的诗歌。讲到最后，他突然发现，原来他抓住谁在诉苦呢？原来他抓住的那个对象就是上帝，原来他从头到尾就是在上帝的面前控告上帝自己，而上帝在那里静静地听他说。18节，我的力量衰败，我在你那里，在耶和华那里，我是一个毫无指望的人。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哦。我们生命当中或许都曾经历到耶利米内心的悲愤，纵使不是亡国之痛，但是我们的灵魂，我想不管你20几岁、30几岁、40几岁，甚至50几岁， 或多或少生命当中总是有灵魂遭遇到某一段过程被压过留下来的那个伤痕，一些不愉快的痕迹，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或多或少会经历到一些所谓的苦难。我们姑且说可能是以疾病、环境、婚姻、家庭、战争或不同的方式都会临到每个人的身上，连基督徒都不例外。我个人非常喜欢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是一个上帝重用的传道人，但你从他的身上发现到一个这么忠心服侍上帝的传道人，他几乎吃尽了很多的羞辱、孤单。所以有一些人如果在台上说来信耶稣哦，信耶稣让你一辈子荣华富贵，这种成功神学，我只能说当你翻开耶利米书甚至耶利米哀歌的时候马上就会破碎。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确是允许一些苦难透过不同的方法临到他所爱的子民身上，有时候甚至会非常严重的去临到那些热心侍奉上帝很爱主的人身上。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只能说那是属于上帝的奥秘，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智慧完全解析的清楚明白。上个世纪英国文学家 C.S. Lewis C.S. Lewis 后来信主，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一个本来在牛津大学，后来在剑桥大学教文学方面的一个当代大文豪，是上个世纪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英国文学家。最近好像德国要演《纳尼亚》吧，就是他写的这个故事啊，他写的童话故事，但是写的非常精彩。C.S. Lewis 他从小到大，他经历过儿时上瘾之苦，父亲不晓得怎么带他跟他哥哥这两个可怜失去母亲的孩子，所以父亲跟他们的关系有疏离感。然后他去读寄读学校，偏偏寄读学校虽然是教会办的，但是那个寄读学校的校长是一个精神上有问题的，所以会虐待孩子。那他在二战的时候他参战，没办法，他当时在那个过程当中他这个不得不去参战。他在参战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他最好的朋友战死沙场，而他侥幸活下来。好，后来他就读牛津大学，甚至在牛津大学教书，可是他才华洋溢，被他的同袍、被他的同僚嫉妒，然后呢，他没有办法升等为教授，已经在牛津大学教了数十年，还不是正教授。他接近了60岁，他终于进入了婚姻，跟他所爱的女士，美国女作家乔伊女士结婚。60岁结婚，62岁妻子就因为癌症去世，这是他生平唯一一次的婚姻。对他来讲，这是老来得婚啊，但是没想到是如此的凄苦，因为两年之后妻子去世了。即使他为基督教的信仰写下了一大堆护教重要的著作，以及脍炙人口、具有基督教信仰色彩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们从他一生当中，我们似乎发现上帝好像一点都不纪念他半点功劳，还是允许他一生所行经的路径当中撒了很多的小石子，刺得他不仅是脚痛心也痛。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科教授一个叫 Nicoli 的，他写了一本书叫探索上帝哦。就我所知，台湾的校园书房预备要翻译这本书了。我是直接看他英文版的。Nicoli 教授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科的这个权威教授哦。这个 Nicoli 教授很有趣，我猜他应该是一个基督徒哦。他特别在这本探索上帝的书当中去比较一个比较两个本来都是无神论的人，但是一个后来遇到苦难却决定要紧紧抓住神，另外一个是遇到苦难却觉得算了，根本没有上帝，如果有上帝他一定是很糟糕的，不然我这种好人怎么会经历苦难呢？所以我们还是只有靠人，只有靠人才是最可靠，只有靠自己才是最好的。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就是 C.S. Lewis， 一个就是弗洛伊德。好，我简单提一下，弗洛伊德他一生当中都活在仇犹主义的恐怖气氛。他是维也纳大学的，他非常的聪明，很杰出， 可是他即使在维也纳那个地方，也不会因为他读医学院非常杰出的缘故，就改变掉当时的欧洲人讨厌犹太人的事实。所以他饱经许多的羞辱，后来为了逃避纳粹的逼迫，他逃到了英国。然后他常年因为很容易烦闷躁郁，所以他大量的吸烟疏解心情。后来他被医生诊断出，因为他过量的吸烟导致他的上颚癌发生了，就是有了上颚癌。他在生命最后16年的岁月里面动了大小30多次的手术。他好几次告诉医生说，让我安乐死吧。那个时代安乐死其实就很容易了，只是看医生做不做。但是在上个世纪，可能在开上颚癌这一方面的医学技术还没有到很先进，以至于医生每次都说再让我试一次，再让我试一次。就这么前前后后16年开了30多次，他整个上颚几乎都快烂掉了。弗洛伊德他一想到他身为一个犹太人被一些欧洲人歧视，被逼迫逃亡，以及他身上得癌症的苦难，他非常的愤怒。所以他不是没有去寻求过上帝，他好奇，他也想了解，但他到最后做出一个结论，他觉得那些信上帝的人都是有伊底帕斯情结，就是恋父情结、恋母情结，他们需要有一个像父亲母亲的形象来依靠，但是这种人其实通常都是精神比较软弱，所以他们才需要有一个依靠的对象。我们发现曾经是无神论者的路易斯跟弗洛伊德，他们的性格其实跟耶利米都是相似的。为什么？我相信耶利米也是一个才华洋溢而且情感流露非常澎湃的人，路易斯跟那个弗洛伊德都是一样。但是我们发现 C.S. 路易斯的一生，他到最后他决定选择走上像耶利米那样的一条路，就是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么那一定是攸关我一生最重大的事情，即使我信上帝前信上帝后都还是经历苦难，我信上帝之后不会因为我已经信了上帝就不再像以前一样的经历苦难，我信上帝之前之后好像面临的苦难人生的挑战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发现我信上帝之后有一点改变了，那就是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可以坦然地把我的感情、我里面的痛苦、我对上帝的愤怒生气，以及我多么需要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就像耶利米一样带到主的面前一股脑儿地倒出来。但是弗洛伊德比较可惜的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开始拒绝与神对话的空间。其实弗洛伊德他应该不会对圣经太陌生哦，因为弗洛伊德的太太的爸爸就是他的岳父大人，是上个世纪在德国汉堡的犹太区当中最有名最有名的大拉比。犹太人按理来讲从小到大他们就会开始研读希伯来文圣经，弗洛伊德一定对耶利米哀歌一点都不陌生。但是根据他的精神分析，先知耶利米应该是一个有精神官能症的人。为什么呢？他之前对上帝的控诉呐喊弗洛伊德都爱死了，非常的喜欢，唯独到了第三章，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主题经文，他发现这个人精神错乱了，明明骂上帝骂到最后竟然开始赞美起上帝来了，这分明就是有精神官能症特征的。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再把19节到25节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19节到25节请。
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因你所承受的苦难的困苦窘迫，我心里想念这些，就在心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好，我们的确发现 在第三章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剧烈的转折了，就是耶利米从控诉上帝突然到最后开始变成他赞美上帝。或许我们也忍不住像弗洛伊德一样怀疑耶利米是不是因为精神受到过重的刺激哦？就像刚开始《死无手记》里面描述的那个正统派的犹太人，读耶利米哀歌读到最后一下子哭，到最后一下子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做一个我拿一则这个我读过的一篇文章来做一个辅助的比喻哦，来帮助各位了解。我还记得2006年，John Piper 就是目前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福音派的牧师哦，他是读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这个神学院的。当然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那 John Piper 牧师的网站很容易查得到，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些讲道，包括你可以去看他的讲章。John Piper 牧师跟他的好友包大卫前一阵子罹患了男生最容易在上了年纪的时候罹患的前列腺癌。这两个都是热心服侍上帝的人哦，他们两个就凑在一起了。哎，老兄，你得前列腺癌，我也得前列腺癌，你想我们现在要对上帝怎么做呢？这一位老大啊，这个看在我们热心服侍他的份上，赏给我们各一个前列腺癌。那不知道关于这件事，我们共同的看法是如何？他们共同的看法就是写了一篇文章，叫 "Don't waste your cancer"， 不要浪费你的癌症。他们就开始写了。其实一开始他们就提到说，我们仔细思考，我们绝对不要浪费上帝允许这个临到我们身上这个癌症的苦难。我们彻底来思考有关于这件事我们要怎么做，不要浪费我们得到癌症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合理的我不能说合理，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这个交代，让那些看我们怎么面对苦难的信徒以及那些认识我们的一些美国人，让他们针对我们的回应来了解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目前有没有改变。的确有改变，为什么呢？包大卫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因为我开始更多体会到为什么诗篇里面的诗人对上帝祷告到最后你会觉得他如此倾心吐意地表露他的心机。还有呢，西西家他在惧怕死亡，惧怕中年死亡的时候，圣经没有掩饰说他是一个王，所以他好勇敢，面对死亡的时候风萧萧兮易水寒，纵是一去兮不复返，好像一副好像非常的凛然，一点都不害怕。没有，圣经里面把一些属灵人甚至是一些王他们怎么面对苦难甚至死亡的那个痛苦的态度描述出来。包大卫就说，这下子读圣经完全更能够 touch 到这些先知诗篇以及许多作者内心世界的感受了。他说你看这些人，他们来到上帝面前绝不隐藏他们的情绪，他们不会说上帝听说好像很公义，哎呀我怎么敢在他面前讲一些造次的话呢？没有，正因为他们了解上帝是我的阿巴父，我的耶稣基督为我代求，圣灵保惠师会帮助我，我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我们当中凡是有孩子的，你会发现你们的孩子在你的面前不管是痛苦快乐愤怒生气，他的情绪都是那么的自然，很纯真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包大卫就讲了，我这次罹患癌症我的感受这样，每个基督徒不要在上帝面前装蒜。可能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人家看我们是属灵人，我们还要有一点样子，好吧，就算是要有一点样子，来到上帝面前也不用再装了，何不妨像耶利米，他是一个这么属灵，上帝把话塞在他的嘴巴里面，每一句话都是应验的，可是他跟上帝的关系可以亲密到一个地步，当他愤怒生气的时候他就坦然无惧地告诉上帝他里面的感受。耶利米这一位可能在弗洛伊德眼中被视为得了精神官能症的病人哦，其实我们发现到他是在情绪整个崩溃之后，他不断地倾诉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开始真正经历了释放， 那我只能说，这个过程只有当事人最能够去经历。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也经历过这种感觉。其实一个基督徒在遇到生命考验挑战的时候，最怕的是我们逃避上帝的面。我们很多时候就生气说，我再也不要去聚会，我再也不要服侍神，我再也不要看圣经。其实我宁可你们像耶利米那样跑到上帝面前说，我现在要好好跟你在这个擂台上角逐一番，我要把我的痛苦愤怒生气来告诉你，请你帮助我，因为除你以外我也真的不知道要找谁来帮助。而耶利米他似乎就像是一个生孩子的产妇，在快要生出来之前痛得不得了，非常的挣扎，非常的痛苦。但是等他生出来的那一刹那，他突然发现他释放了。我只能够用这个来解释，耶利米是近距离跟上帝角力之后得到了释放的狂喜。这种感受绝非是弗洛伊德以一个客观冷漠跟上帝保持距离，非常理性的来研究上帝的人所能理解的。因为耶利米包括 C.S. Lewis 是直接坦然赤裸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什么感觉就在你的面前道出来。而弗洛伊德他是跟上帝保持距离的研究。我不知道各位啊，每一次来到主的殿，或者是听到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你是继续带着远距离的观察欣赏上帝的朦胧美呢，还是你愿意效法像耶利米那样，在经历到人生高潮起伏的过程当中，近距离的来跟上帝碰撞，求上帝来抚平你内心的伤痛以及许多的怀疑跟不满。耶利米从品味上帝的慈爱跟怜悯属性当中看见了盼望。我不知道他写这一段哀歌是不是写着写着刚好经历了漫漫长夜，他突然发现了黎明的曙光。印度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泰戈尔，他有写过一首诗哦，我觉得很美。他提到说，信心就像是鸟儿，鸟儿往往在乍见那个曙光，一道光淡淡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讴歌了。他形容信心就是这个样子。我住法兰克福的郊区哦，我们那里的环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安静。那有时候一大早，其实对我来讲我都还没有看到天亮，但是我就开始听到鸟儿在唱歌，我就知道大概5到10分钟我应该就会开始慢慢看到一点点小小的光进来。很奇特，泰戈尔他用鸟儿看见一点点的光就开始讴歌来形容那个信心的可贵。那我也要提到的是，我不知道耶利米在写哀歌控诉上帝写到一半的时候，是不是突然他也开始发现新的一天来临了。总而言之，他在第三章这里提到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似乎他从一天的开始一天的结束当中，他发现到没错，不管你人生的黑夜多漫长，但是黑夜总是会过去，黎明总是会来临。还有他从日出日落当中看到这个万物的定律时序的掌握都在创这个造物主的手中。他知道上帝在一切的安排上是不会失序的，包括他现今所经历的事，虽然他目前不懂，但是或许他以后会明白。John Stott牧师目前还活着，已经80多岁了，一个英国很有名的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老牧者，他曾经引述一出名为《一片沉寂》The Long Silence， 一个很长的这个寂静哦，一片沉寂的短句，非常寓意化的提到，在末世审判的时候，许多人毫不羞愧的站着，他们理直气壮的跑到上帝面前控诉上帝说：“你凭什么来审判我？圣经说你是会审判人的上帝，你凭什么？因为你容许世间有苦难有罪恶，所以我们在这种受逼的状况底下，我们当然也会做出很不好的事啊。所以一切始作俑者都是你上帝，都是你做的，如果有什么错都是上帝的错。”然后呢，在这一出戏剧里面提到，他们控诉上帝说：“你高高坐在宝座上，你哪知道我们人间的疾苦， 你了解怕死的滋味吗？你了解战争的那一种这个飞弹从你头上飞过去的感受吗？你了解犹太人被屠杀的惨痛吗？你了解那些无辜的广岛人只因为美国要结束掉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于日本的部分，就这样把原子弹投在广岛，而那些受到污染生出来的畸形儿，还有因为身体的病痛骨节严重变形的风湿病患，大家开始不断地控诉上帝说，神啊，你没有资格审判我们，因为你不了解我们人类的痛。大伙们在经过一番协商之后，他们拟出了一个控诉的状子，呈到上帝面前，表示说你这个法官是绝对没有资格的。然后他们派出了几个代表，包括畸形儿，包括那些身体一出生就有天然的病被屠杀的犹太人等等等等，几个代表跑到上帝的面前说，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控诉你，因为你没资格审判人类。你如果要审判人类，除非上帝要身为犹太人，还有他最好身世是被人怀疑的，因为他没有很好的出身，还有他的一些言论说法会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个有精神官能症的人，还有呢，他最好被最亲的朋友出卖，他才知道原来他在世上是孤单的，还有他最好接受不实的控告，他才知道人间充满了许多的扭曲公义，还好还有最好他在受审的时候，那些陪审团的团员充满了偏见，大家都讨厌这个人，还有要让法官胆小怕事，还有要让他死掉的时候不要死得太轻松，要饱经折磨，屈辱，吐口水，完全尝到被遗弃的滋味，然后在极大的痛苦跟绝望当中彻彻底底的死去，而且最好有一群人都来看这件事。然后当他们说出最后一句话，呈上了这个状子的时候，全场突然陷入死寂。我强调这是一出戏剧，他们赫然发现原来这一场判决，他们呈上的状子已经有人服过刑了，
就是耶稣基督。
那当然这个一片沉寂，这一出戏剧呈现出来的就是要告诉世人，你有很多的控告吗？你有很多的不满吗？你觉得上帝待你不公吗？请先思想耶稣基督。或许当我们再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会开始学习保持沉默了。当然不是指说我们就不能来到上帝面前像耶利米那样的表述我们的感受，我们从耶利米身上发现他尽情尽兴的表述，但是也在表述当中他突然警悟到上帝是圣洁的烈火，其实上帝的审判可以比他预期的更可怕，但是上帝还是预留了恩典的伏笔。同样今天我们在新约，活在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也都享受那个恩典的伏笔，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于是耶利米他接下来，你发现第三章后半段，他本来控诉上帝的那些困苦的经历，他开始改成对上帝的赞美。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5-32节，他开始在赞美上帝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是上帝处处留情，他明天就看不到太阳了，明天的太阳他就看不到了。还有，有谁能经得起上帝更可怕的烈怒呢？还有他提到35-39节，想想我们拜人很多时候都不敬公道，我们还敢去控告上帝对我们不公不义吗？我们自己想想，我们对每个人都不见得做到公平，我们竟然还理直气壮地去控告上帝，我们是谁呢？所以他开始提醒凡是跟他一样控诉上帝的人要悔改，要悔改，因为没有人真正能够承受上帝圣洁烈怒的刑罚。但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上帝的审判背后都预留了怜悯的恩典。当耶利米在写这首哀歌的时候，其实他的苦难没有结束，但是他已经看到上帝给他的应许，那个应许就是明天的太阳。他看到太阳，看到一天的开始，他知道说每一天的开始都宣告昨晚的噩梦在结束， 昨晚的噩梦已经结束，新的一天，新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主啊，在新的一天当中，我求你给我重新出发的力量。耶利米知道他已经一无所有，因为他失去国家，他失去故乡，他失去朋友，但是有一个他没有失去，叫做盼望。他没有失去盼望，但是这个盼望是在主的身上，所以他愿意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去信靠上帝。我再说，他的苦难并没有结束，他后来是被掳到埃及的，甚至一般传统说法提到他殉道了。但是我相信，从耶利米哀歌，他在经历到国家灭亡、人生遭遇到很大侮辱的时候，他就已经向上帝发出信心的讴歌跟赞美的这个声音。我们知道他晓得只有上帝是他永远的磐石，不管外面的风浪如何，不会因为你成为一个信上帝的人就改变，你还是会继续遇到人生很多的挑战波折，但是上帝的慈爱如同旭日东升的太阳，每一天都不会缺席。一天的恩典我们一天来支取，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愿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或许我们现状并不是像耶利米那样，但是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我们的功课、人际、家庭、婚姻或其他方面遭遇到一些很不顺心的状况，我们会开始想要控诉上帝，或者我们有可能选择更不好的一个方法，直接逃避，不想跟上帝有任何对话的空间。但我宁可你们像耶利米一样来到主的宝座面前，跟上帝倾吐你里面的痛苦。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会给我们力量，甚至在倾吐的过程开始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以及释放的恩典。也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知道上帝对我们的一生是既不离也不弃的。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如同每一天都旭日东升的旭阳，主让我们晓得每早晨都是新的。我知道在我们的一生之久充满了许多的高低起伏，我们只能说我们不晓得明日将如何，但我们晓得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或许我们有很好的配偶，有我们的家人，有我们的朋友可以陪伴，但是一生之久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并不晓得，但我们知道唯有你的恩典长存，只有你能够保守我们这一生在你的手中，在你的恩典里头。主，愿你格外的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当我们遇到逆境时，帮助我们不要逃避你的面，帮助我们勇敢来到你面前。纵使我们如果在你的面前斗胆的控诉，而那控诉的内容可能像耶利米那样的犀利，那样的不恭不敬，但我晓得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痛苦。主啊，愿我们在对你的控诉当中，主，我们至终遇见你的光。主，我们就在你的光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生命的黑暗被驱逐了，我们再次站在一个恩典的根基上，我们迎向盼望。主，我只能说我们需要你。主，愿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当中，从头到末了都有你的参与，都有你的同在，因为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也求主纪念今天有许多到哥廷根参加同工训练营的弟兄姐妹们，保守他们在这次训练营当中领受丰盛的收获，也保守他们回程的途中一切平安。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下是领圣餐的时间，我想要请各位先预备心，但是我们在领圣餐之前，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九节，二十三节读到二十九节，好不好？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请姐妹读双数节。 请弟兄先来，请。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
谢了，
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圣主的血。
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吃主的身体，就是吃了自己的罪了。
我们就停在这里。能不能请司琴的同工帮我们弹弹诗歌，让我们有一段自我醒茶的时间。能谈感谢耶稣那一首，我想在领圣餐之前，我们按照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教导，我们需要先自省，否则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在我们预备心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已经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光照我们，是否在过去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的言语、心思、意念对神、对人有得罪的，都求主宝血再次的涂抹洁净我们，使我们领受他的恩典，守节清清的来领受主的饼、主的身体、主的杯。我们当中还没有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我们也诚挚的邀请你来观礼。待会儿饼杯在你们前面传过去的时候，就请你们观礼就不要领。等你们受洗之后，我们会非常非常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在主里来共享这饼跟这杯。那还不是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可以在位子上透过默想祈求来支取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同样也可以带着认罪的心，求主再次来洁净我们心思意念。